神剑。诗篇145篇10-21节，耶和华呀，你一切所造的都要称谢你，你的圣名也要称颂你，传说你国的荣耀，谈论你的大能，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并以国度威严的荣耀。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凡跌倒的，耶和华将他们扶持；凡被压下的，将他们扶起。万民都举目仰望你，你随时给他们食物。你张手，使有生气的都随愿饱足。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耶和华保护一切爱他的人，却要灭绝一切的恶人。我的口要说出赞美耶和华的话，唯愿凡有血气的都永永远远称颂他的圣名。诗篇145篇10-21节。
我们有关系，
那就没有关系了。
我们没关系，
那就有关系了。
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凯传。今天海伦老师继续在我们的当中。上一次啊，我们特别的跟海伦老师又有非常精彩的分享，她来讲述了亲身经历和辅导的一个姐妹的例子，是怎么样来使用这个3+1的小秘招的。那这个3+1呢，我们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呢，都向大家已经介绍过了，就是当我们要开口对别人提意见、提建议，我们也管不住自己的嘴巴的时候呢，我们首先静下心来，先要给对方说出3个优点。当这样去做的时候呢，剩下的那1个缺点，或者是1个我们想要提的意见建议呢，就有资格被提出来了。海伦老师上一次特别讲到一个妈妈，她特别的担心她自己孩子，因为曾经找的工作，现在已经很难再找到工作的时候呢，产生了担忧的情绪，甚至一晚上都睡不着觉。做妈妈的也跟着忧愁，特别的是从心里就想批评儿子，为什么你曾经不听妈妈的话呢？为什么曾经我建议过不要你去做那个职业，你非要选呢？ 现在问题来了吧，你怎么办呢？但是这位妈妈呢，她没有急着这么做，她把这件事儿呢带到祷告小组里面。这个母亲自己先运用了3+1的原则，她写出儿子的3个优点之后，她发现她不再为她的儿子担忧了，而且她也可以骄傲地跟她的儿子去分享她所看到的儿子身上的优点。在这个过程当中，3+1帮助他改变了他思想当中的想要说出缺点的那种冲动，而且他的思维模式呢有了非常大的转变。
这个是这个妈妈真的就这么开始，他的思想真的就变成这个了，而不是他刻意想说一些好听的话或者鼓励的一些什么鸡汤，而是他真的这么认为了。
其实这个3+1啊，又好记然后又实用啊，真的应该推广推而广之啊。
没错，那这件事呢，我不光我自己做，其实我一开始操练的时候特别的举步维艰，因为它不符合我的个性。大部分人的个性都是第一反应就是指出这个不足、毛病啊、缺点啊、还不够好的地方。你要继续好，我为你好，所以我指出了，就为了让你更好了吗？
对呀、对呀，
以爱的名义啊。但是当我练了一段日子以后，它慢慢的成了我一个算是一个一定程度的条件反射哈，成了一种习惯以后呢，我就发现哈，有一天我的丈夫他就跑来跟我说，他一张口就说，你怎么能这样子呢？我告诉你，你每次都这样子，你再不能这样我真受不了。其实他这句话很明显就是论断了，因为他说的词都是什么，你每次都这样，你从来都是这样子、我受不了你了。你看他没有说具体这件事是什么，他只是说你怎么能这样，这样笼统的给你戴一个大帽子扣下来、这就叫做论断。
哦，
那如果一个人他跟你说建议的时候，他是说的具体这件事，比如说那一天发生什么时候，当那个人怎么样，当那件事怎么样，然后你又怎么怎么样的做的时候，我认为你这样的做法，当一个人具体的描述那件事情的具体细节然后跟你提出建议的时候，这不叫论断。但是让他笼统的直接把他的主观的结论直接扣你脑袋上，告诉你说他就这么认为的，而你必须接受他的观点啊，这叫论断。所以当我的丈夫就给我突然来说，你怎么能这样子呢？我告诉你，我受不了你了，你每次都这样，你每次的，你看这个词就是就属于一个大帽子，你每次都这样，其实不是每次都这样，对不对、应该说你某年某月某日当什么什么事情的时候你这样，那这就不叫论断。然后那一刻呢，我就第一次跟他提出来了，我说，亲爱的，当你跟我提这个建议的之前呢，你可不可以先找出我身上你3个欣赏的优点？他就不懂，他说为什么、我说，如果你能够找我身上你欣赏的3个优点，那么你刚才提的那个关于你认为我的缺点呢，我虚心接受。如果你找不出我身上有3个优点，那对不起，后面这个批评和指责就请你咽回去，不要对我说。什么时候你找到了3个优点，我就来聆听。他就想了半天，然后发现一个也找不到，他就气呼呼的走了。
所以他也不能再提底下的那个缺点了。
对，因为我跟他说，我说如果我要跟你提建议，我说这也是我的游戏规则，我们两个平等，谁也不要欺负谁。
这个真
好，大家一视同仁。但是你只要前面有给我3个优点，那么后面那个提的批评和指责我虚心接受啊，我就非常感恩，谢谢你尊重我。以前呢我就不会这个智慧，以前就是夫妻吵架或者跟孩子之间互相斗嘴都是什么场景啊，一般都是你说对方哇啦哇啦冲你说的时候你就会很生气，然后你就哇啦哇啦说回去。
对对对对
啊，对，然后呢就两个人不欢而散，就是非常的紧张。这是一般的走向哈。
对，
然后现在呢，自从我们家用了3+1以后呢，我告诉你事情就变成了，他就哇啦哇啦冲我一说，然后我马上说，你为什么直接说后面的一呢？你都没有对我任何的肯定，都没有任何对我的欣赏，我也不要听你后面那个批评。然后他就闭上嘴一声不吭了，他就一下意识到，哦，其实他还没预备好来批评我呢。
批评要预备的啊，我们现在要学习怎
么批评、你要满足条件，满足条件你才能批评我，而且这种批评我是要来尊重和认真听的。然后我对他也是一样的， 因为我先做到了嘛，所以我就可以理直气壮的跟他提同样的要求。
对，
然后呢我就发现，第一，我们家里面我被批评的次数越来越少，第二，我发现他对我的欣赏越来越多。每个家庭都会发生的现象就是谁哇啦哇啦，另一个人就哇啦哇啦回去，然后来来回回哈，这种现象在我们家就慢慢就消失了，就会变成一个人突然哇啦哇啦两句，他自己就意识到了，然后就不说话了。
知道还没有三，所以我们今后我们应该在家庭里推广，每个人要想张嘴去批评别人，指出别人不是的时候，我们先把这个三放在前头，可能这三说完了，那一就不说了，或者说一也变成三的其中的一部分了哈。这个真的太开心了。
很简单的一个经文是在路加福音12章34节，这个经文非常好记，因为它是123412章34节，
路加福音12章34节，
对，来一条道路，路加福音12章34节1234，他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这句话的真理它其实讲出了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次序，就是说到底财宝在前还是心在前，是先有财宝呢还是先有心。一般来说我们人属地的逻辑啊，这世界的逻辑是什么，你的心在哪里，你就会把财宝投向哪里，
对，
是吧，
对，
就这个就是说啊，我的心在孩子身上，我就会花很多的精力，
对，
我的财产，我的好房子，我的身体的健康，我从早到晚为他的服务，然后呢我头脑里面24小时想都是关于孩子，是不是，像我最宝贵的青春身体健康还有我人生的关注点全部都投入到孩子身上。我们以为是我的心在孩子身上，所以我的财宝和投入就是我的付出就在往孩子身上，这就是世界的观点，以为是这样。实际上天国里面的这条道路是什么呢，是反过来的。耶稣说你要把你的财宝放置在哪里，就是你的付出啊是先做出来的，你的财宝被放在哪里，那么你的心自然就跟着去了。这个心其实代表就是你的关注力，你关注代表了你的情绪，你的感觉啊，你的所有的情感就跟着去了。因此这个我们说求神的国不是凭着这个心的感觉的，而是信心的行动，是一个活泼的行动。因此是你要先有这个摆上付出给予奉献的这个行为，其实它是一个信心哈。你看你是先有这个信心，就把你最宝贵的你的精力，你的健康，你的所有的关注力，你的思维，你的思考，一切最宝贵的全部投入到这个方面，一直不断的投入。就好像说3+1，平常的时候我们就是觉得我的心在他的缺点上，所以呢我自然我的口中的言语，我关注的焦点，我眼目的关注都是在那个一上面，是不是，这就是我们地上的人。但是怎么样可以让我反过来呢，可以让我变成一个属神的健康的一个人呢，可以行在这个真理里呢，就是你要反过来，首先不要跟着你的心去做，而是跟着你的投入的财宝做。首先选择一个你要关注的，比如现在你想操练，选择关注前面那个三，对吧，那么你就要先在这个三上投资，把你最宝贵的最关注的最重要的往三上投，而不是去阻止那个一啊，会去厌恶，哎，我怎么又去对对方说那个一，不是要去关注那个一，而是把你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三，更多的放在三，然后呢你一不断的往三上投你的关注力，投你的投资，往里面更多的摆上更多的用心，然后呢你就发现呢不知不觉的你的心就在这个三上面了，然后你就发现哎，很顺其自然的，很自然而然的 我就胜过论断了，我就不用再去开口说那个批评了。当你的把你的财宝，就是你所关注的，放在前面那个三上面，你的用心良苦，你的煞费苦心，你的苦思冥想，你的所有的关注都放在前面那个三，不断的加添在三里面的时候呢，然后你的心不知不觉间就很自然而然的就开始放在三上面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对方哈，就是你的孩子啊或你的配偶啊，他就开始往你所肯定的这个优点方面，这些三的这个方面开始更好的成长。这个就是耶稣说的，为什么说你们要先放财宝，你们的心自然也就会跟着财宝去。
对对，
这才是天国的真理。耶稣给了我们一条出路，他说我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我就是你们的出路。这条出路讲得很清楚了，就是你说，哎，我的心就在孩子的毛病上面，我的心就在关于这个怎么样让孩子听话上面，神已经给一条出路了，就是你不要再关注想说我努力想，我不要去再说孩子了，你做不到。但是你可以把你的顺序调过来，你开始主动把过去的那个投资拿回来，重新放在对孩子的欣赏上面，而且要练习它，这就叫投资嘛。把你的资产全部投在这方面，那你的心自然就会转变。这个时候你跟孩子的关系的土壤就会慢慢，这个土壤就好像被慢慢的改善改良了。这个改良到一个程度，有一个良好的健康的土壤基础，这个时候什么时候撒真理的种子呢，它就可以生根发芽结果。
你说的，我说的，他说的，
神说的。
听你的，听我的，听他的，
听神
的，
还要行。
我爱走到主的跟前，我爱来到主身边，我爱坐在主的脚轻前，我爱看着主的脸。
诗篇119篇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诗篇119篇105节。许久都没有去餐厅吃饭了，对于那些个美食啊，凯传时有怀念，但在我的脑中总是不能忘记曾去过一间无名小餐厅。记得当我和先生坐下，打开一张极简单的点菜单，随手点了一个砂锅豆腐，心里想着那鲜滑的豆腐配上热肉汤，有粉丝，还有白菜，家常菜，简单好吃。又猛然发现菜单上一个极酷的菜名，叫做火山喷雪。什么新奇菜呀，还不太贵，点个尝尝。当两道菜端到眼前，我们这四只眼睛啊都直直地看着，脑子嗡嗡地响了一分钟，这个就是砂锅豆腐。没错，一个简单的砂锅里真的放着一块完整的豆腐，拆了包装就入了锅，
加上一锅热水，直接端上来了，连个咸盐都没放。另一盘配在砂锅豆腐旁，被惨白的豆腐映衬得分外耀眼。那道火山喷血，就是咱从小吃到大的糖拌西红柿，也叫番茄。这心理落差呀，基本上就是看到一个妖娆多姿、穿金戴银的女子，卸了妆就淹没在人海当中的感觉。一个砂锅豆腐，如此直白真实的表述，一个火山喷血，如此深邃的添加独白，一道菜名就可以读出如此大的学问。哎，想想，更何况我们今天来读神的话呢？读圣经有两种，一种是注释，一种是解释，听起来有些抽象吧。其实注释呢，就是从圣经当中获得真理，而解释呢，就是将自己的想法加入圣经。就如听别人跟你说你好呀，是直白的问候，还是带有威胁性的暗示呢？那就看你的理解了。读神的话，简单的原则就是回到圣经的根本，搞明白神的这句话是对谁说的，在何时何种历史文化背景情况下说的，看看上文怎么说，下句又怎么讲的。神的话跨越历史时空，他可以对那个时代的人讲话，同时也在对今日的我发出真理之声。神的话没变，传递给人类的主旨没变。神是爱的源头，他爱我们世上一切他所造，但他的圣洁绝不容忍罪，而除罪之法就是主耶稣亲自来钉十字架，替我们犯罪将死之人死又复活。只要我们信他，就拿到通往永恒生命的通行证了。而不信的人呢，就要自己承担自己的罪所带来的永恒黑暗中的惩罚。无论圣经真理如砂锅豆腐那么直白，或如火山喷血那么深奥，只要抓紧这条清晰的脉络，如同导航的路标，一路引领我们去读懂神的话，明白神的心，跟随神的旨意去行。就像诗篇119篇105节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有时遇见苦难如同大波浪，有时忧愁丧胆似乎要绝望，主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必能将你惊讶临时冷是冷风。 时是用藤条装的，有时背着十架起的苦难。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